刚才所说总是的那一段文啊，按照古德的说法，还有一种意义需要说明，就是他把这一段文对照中论，有一首句颂，说明空假中三观的这个道理呀、来做帮助解释。中论的句颂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那么配合前面的文字啊，一切佛尘诸幻化相，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就是莲祖下面解释的，如是乃至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通通都是因缘所生法。经文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显示空义啊，就是我说即是空，因为它有生灭，当处生随处灭，有生有灭，所以它当体就是空。而真性之中没有这些东西，性真常中求于气来，气来迷悟生死都了无所得，这就显示它是空啊，因为性中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当体即空，我说即是空啊。幻妄真相这一句，就是说明句颂里面的一名为假名，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啊？它是幻化希望所显现出来的假象，称它有这些名相，这是假的，没有实体，所以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因此只是一种假象，没有实体，所以那就是一名为假名。其性正为妙觉明体，这就是显示中道，一名中道义啊。所以接下去后边的文字说：孰不能知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妙真如性。这就显示中道义啊。总是的文字有这四样的道理：缘生、性空、假名，显示中道啊。那么后边五蕴所有的文字啊，每一段文都有这一种意义啊，需要加以做这个配合，然后才能够真正了解。接下去啊，我们就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四个阶段：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按照这个次序啊，顺着文字来做说明。所以科判说：次第别名印肉处界本如来藏。按照经文里面所列出来的名相，五蕴、六肉、十二处、十八界，顺着这个名相啊，次第加以分别说明，显示这些名相，把相明区显示它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那么这里就是有四段文，第一就是五蕴，第二六肉，第三十二处，第四十八界。六肉、十二处、十八界都在第三卷，现在第二卷的经文只说到五蕴说完为止啊。经文翻过来开头就是五蕴的第一段啊。归置下第一五蕴啊，这个因为这个科判啊，他没有把这个开头的这个真问的这一段文，而乃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他这一段文呢、应当要另外有科判，就是先总说后别名，应当是这样。但是太虚大师的科判里面呢，他把这些略掉了，所以只好前面 来一个无印的题目，把这个几个字啊经文排在这里，然后无印分五段，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段，一段一段次第说明啊。那么这五段当中，先讲第一段，就是色应本妙。现在还没有解释这个经文之前，我们要先说五蕴啊，把这个五蕴包含诸法呀，先做一个说明，然后啊，才知道五蕴里面是包含一些什么啊。平常有一句话说，蕴不设无为，五蕴里面不包含无为法，只包含有为法。经文都是按照旧义叫做阴阳的阴的阴字念印，念起来总觉得不是很顺口，字虽然是印字啊，我讲的时候平常时往往会念作五蕴，因为五蕴新一家就翻作五蕴，五蕴皆空，般若心经里面的五蕴皆空就是这个啊。蕴跟印两个字都有它的含义，印遮盖的意思，印好像被盖辅助了啊。我们众生真如自性被这五法所遮盖住，显现不出来，所以叫做五印啊。蕴，五蕴的蕴，心意的蕴，那是积去的意思，去积起来，去积起来，五法去聚起来啊，由此成为这五法的具备啊，使众生的自信显现不出来，所以积去五法呀，遮盖自信，叫做五蕴啊。把这五法去积起来，把自己的真性啊遮在里面了，显现不出来了。所以古人说，五蕴身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知。我们众生这个五蕴身心本来就有佛性，可是自己不认识他啊。南北朝南朝的这个富大师说，夜夜报佛名，朝朝反共起，就是说你无论在哪一种环境之下，佛性没有离开你，真如自性没有离开你。你现在在这里听经，你的真如自性也是带出来的，没有留在家里啊。而你的真如自性，你到什么地方他就配合你到什么地方，绝对不会离开，而且他是无处不变无处不由，所以我们人无论到什么地方他照样可以生活，只要是合乎人生活的条件他就可以生活。因为我们的业力属于人，人的业力可以住人的地方，所以人住的地方啊，你都可以住，显示啊我们众生啊共业所感。这五蕴，五蕴啊，旧义啊也有翻作五众，众生的众啊，翻作五众。法华经里面就有一个地方翻作五众，五众之三灭。啊，那个五众之三灭就是指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五种法在哪里生灭不停啊。可是有人把这五众啊错解解作五比丘，那就说到阿里山去了啊。因为他没有注意到古代的翻译五蕴呢、啊、有翻作五众的啊，所以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因此不过普通一般啊，旧一家用印字多，新一家都用蕴字，五蕴皆空的蕴啊。而这五法里面呢、啊、包含这个白法，哎，包含白法里面的94法。我还是把这个白法的表把它贴出来，待会您下课之后自己可以去看。那个白法里面呢，最麻烦的就是行运，行运包含最多啊。我在这里简单说明，因为这字条也看不到哈、哦，您待会自己去对一对看， 你有白法的表的话就把它发出来就对了啊。三愿就是设法啊，设法按照五蕴论呢、啊、有十一种啊，有十一种设法，就是五根、五尘跟这个法处所设色，叫做十一种设法啊。所以白法颂里面第一句说设法，设法十一，设法十一，心法八啊，设法有十一个，五根、眼、耳、鼻、舌、身这五种，五根，因为这都是外表看得到的啊，都是属于四大所造所造成的啊。还有五根所对的五尘、色、声、香、味、触，这五样东西通通都是属于色法。还有一个法处所设色，法处所设色就是这个法尘呐、啊。法尘里面有一种是属于色法，一部分属于色法，一部分属于心法。所以这个法尘呢，它有两方面，一方面属于色法，一方面它能思想的作用引起的，那是属于心法啊。法处所设色的色，假如你觉得不容易明白的话，你的心总会想吧，会想一些种种事物吧。假如你心里想一朵花，那口花就是色法啊。你心里想一栋房子，那个房子就是色法。你的心可以想大想小，小至蚂蚁你可以想，大至山河大地宇宙万有你都可以想，凡是有这些形象的，那就叫做法处所设色。所以法尘里面有一半属于色法，因此啊，色法把这个法尘啊，这个属于色法的你把它收进来，就叫做十一种色法啊。而在这十一种色法里面呢，它有很多的分别啊。十一种色法的各种分别啊，我们现在这里不细论啊。本来它这个色法是包含三种，第一可见有对色，可以看得到，有跟你这个眼根相对，可见有对这个色法。例如前面有花，花是可以见到的，而眼根跟它相对的，这个叫做可见有对色。第二种是不可见有对色，声香声音看不到啊，无说法的声音你看到了没有啊？声音看不到，所以这个是不可见的。但是可对呀、啊，耳朵对它，香鼻子对它，味道舌头对它，身的感触身体对它，那是属于啊不可见，但是可对，不可见有对色啊。还一种是不可见无对，就是刚才说的法尘，不可见无对色啊。所以它包含这个显色、形色啊。跟这个不可见无对色种类很多。关于这一类的道理呀，我们等到后边讲到六尘的时候啊，十八界里面我们这里第三卷开头是六肉，六肉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啊。那么十二处虽然说六根六尘主要是说的六尘，那边有说色声香味触啊，关于这些名相到了那个地方再说。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但是后边十八界注重在讲识的界限啊。现在这五蕴当中啊，色法包含十一个，受想两种啊是在心所法里面把它抽出来的。心所法里面有五变形还有这个所谓触作意处想思这五种的名相里面触作意 有的时候桌椅摆在前面啊，这个桌椅摆在前面，然后摆处啊，桌椅处受想思，把这个受心所跟想心所提出来，另外建立成为受蕴想蕴。为什么这么多心所法当中单抽这两种呢？因为这两种在平常日用中啊，它的作用最大。想，第六意识的想，想的最多，它最会想。受，五根对五尘，它会接受啊，所以这个受用意也是包含很多，而且一天到晚都没有停留的，都在作用啊。甚至梦境中也照样有作用，所以受想两种啊，是从这个心所法里面触作于受想思，把受心所跟想心所提出来，成为受蕴、想蕴两种。行蕴最麻烦了，行蕴里面呢，包含73法，心所法有51种。啊，设法十一心法八，51个心所法，51个心所法当中啊，抽出受想两种，受跟想抽出来另外独立了，那么剩下心所法还有49种，啊，还有心不相应行法有24种，啊，49、24就是73，所以行运里面呢、啊，包含这些73法。心所法除掉受想，心不相应行法啊，24种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行蕴是包含73法，因为它都是以动作啊变迁，所以叫做行。身蕴呢，就是八识心王，眼根对色尘，身起眼识；耳根对声，耳识。鼻根对香，鼻识；舌根对味，舌识；身根对触，身识。啊，那么还有第六意识，啊，就是意根对法尘，意识。第七莫拿识，意根呢、啊？啊，意识之根。第七莫拿识，莫拿就是染污意啊。众生轮回常识就是第七的染物是在作用啊，第八欧拉耶识就是第八识，欧拉耶识是含藏识啊，它有能藏、所藏、无碍之藏的这三种意义在里面啊。那么五蕴里面呢，包含这些法啊，所以因此之故，你对于研究这个五蕴呢、啊，应当是要配合白法的。啊，把白法配合起来，只除掉无为法，只除掉无为法，因为无为法不能包含在里面，所以俱舍论有一句话说：蕴不舍无为。啊，五蕴里面它没有包含无为法，因此之故，这个有为法才能包含在五蕴里面。啊，所以设法。它有11种啊，受单一啊，想也是单一，行73种啊，识80心王啊。对于这个五蕴摄白法，除掉无为法的范围之外，剩下94法都在这个五蕴里面。它也有一首偈颂，叫做“色蕴十一全”。受想各当一，73行蕴，半王师蕴收，无为无积蓄，不向蕴门收。啊，这是说明五蕴法里面包含有为法，不包含无为法。啊，无为不是没有积蓄意，也没有遮盖意。啊。另外有一种说法，有人呢把受想行识四蕴配合五识，前五识 第六意识，第七莫那识，第八欧拉耶识，用这种分配法说受蕴就是前五识，想是第六意识，行是第七识，莫那识是第八识。有人这种解释啊，他用这种解释的用意啊，是表示这个心法特别强，分别心特别强啊，而因为这个受主要在前五根，前五根接受五尘境啊，所以这个受心所成为受蕴啊，那么它就是显示这个五根对五尘呢、啊，它的作用啊，都是接受前进为主，先接受前进，所以他把这个前五识的升起作用，五根对五尘啊，他就把这个受配合前五识，想会想的是第六意识，最会想的是就是第六意识。现在我们心中凡是动念会想的，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那么因此想心所想运配合第六意识，那是最恰当的了，最有道理了。行运配合第七目那是也可以通了，反正行运我们感觉不到了，它是一直在流行不动嘛，不停的动的，所以叫做行运了。那么第八欧拉耶识为总根本，为识的总根本，所以识运称为配合第八欧拉耶识也可以通的。他这种说法只是越他促进最强的力量而说，但是这个并不合乎一般名相的说法啊、一般名相配对的说法没有这种说法啊、不过也可以做参考，所以也把它提出来啊、那么因此啊，我们现在就要按照文字来先说明它的内容啊，看先读这一段文，把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来好好读一下，请各位把经文打开看看经文啊。归之下第一，五蕴，五蕴分五段。第一，色蕴本妙，就是色蕴啊，五蕴的第一色蕴本来自妙，本妙就是指这会相啊，把相明去啊，显现出他的自信来，所以叫做本妙。这是太虚大师的特殊看法啊，他说这些本来自妙啊，所以不，你不要看他的相，当地就是本来自妙的真如自信。经文说，阿难，比如有人以清净目观秦明空，他这个文字都是好像分段，不是啊句逗。如果你想要把它啊一句一句短一点好读的话啊，你不妨旁边自己用笔点。比如有人，这可以一点，以清净目点一点，观秦明空啊，可以用顿号点下去，一点就是。比如有人一点，以清净目一点，观秦明空，逗号啊。唯情虚啊，绝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灯于发牢，真于虚空别见狂花，浮有一切狂乱灰象，色蕴当知亦复如是。阿难，是诸狂花非从空来，非从目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即从空来呀，凡从空入，若有出入，即非虚空。空若非空，自不容其华相起灭，如阿难提不容阿难。若目出者， 既从木出，还从木入。既是华信从木出故，当何有见？若有见者，气即花空，宣何见言？若无见者，出即一空，宣当一言。肉见又见花是梦应无意，云何晴空好清明言？是故当知，生应希望，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是生运的文字啊，他这个文字啊，按照藕益大师的文句，也是配合空假中三观说明的啊。一开头的比如游人以清净目观其命空，唯一清虚，均无所有。其人无故不动目睛，动一发牢，这于虚空别见狂法，复有一些狂乱回向。圣言当知亦复如是，这就是因缘所生法啊，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啊。我乃是诸空花以相，一直到云何清空好清明言，这是说啊，因缘即空，我说即是空啊。这显空的文字最长，因为它主要就是显示这个假的没有实体，所以显示这个空意，主要就是要显空啊。最后事故当知生应希望，这就是一名为假名，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中道，一时中道矣。那么所以他每一段文都是这样子配合起来啊。如果你了解这个总纲的意义啊，文字消得通，意义就能够表达得出来啊。开头讲的因缘所生法，不过这个因缘所生法里面啊，是要从这个其人无故不动目睛这个地方开始。前面比如有人以清净目观其明空，唯一清虚，全无所有，这一段呢，它是提示众生自性本来清净，本来清净啊，真如自性本来清净啊，然后才说明他由这个妄法的原因才会有这个设法的虚妄。佛要说明这个道理的时候，对阿难说：“阿难啊，比如有一个人用清净的眼睛，目就是眼睛，去看清净晴明的虚空，晴明空就是万里无云万里天的天空啊，眼睛没有毛病，天空万里清净，那个叫做以清净目观晴明空。那唯一清虚，只有一个清净的虚空而已啊，虚空中没有一点云，也没有别的东西，均无所有，均近所看到的远处，从近到远都没有任何东西，就是万里无云万里天的那种境界。这个文字是说众生本性本来清净，清净目比众生的本有的智慧，本有的根本智，一切众生本来有，但是没有修，没有厚德智，启发不出来啊。众生本有清净的目光，那就是本有的根本智。晴明空，空比空理，比诸法理性。我们真如自性不是跟虚空一样吗？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真如自性无处不变，无处不有啊。所以这个真如自性就是一个清净的虚空啊，万里无缘万里天的境界，所以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真如自性里面一法不立啊，经文所说的均无所有啊，就是说真如自性里面一法不立啊，就是离一切相，它没有一法，里面都是空空的啊。这就是起信论所说的真如空之意啊，就是空如来藏啊。 本来众生心性呢，本来就是这样子，清净光明，犹如晴空，万里晴空一样的。可是众生有烦恼啊，假定说这个人无缘无故，不动目睛，眼睛盯住前面看，眼睛睁着大大的盯住前面看，不动目睛，目睛就是把酒引呢、啊，对面一直看去啊，不动，眼睛不动，我逆望了。啊，往你呀，我往你呀，哦，完全是用眼睛盯住前面看，啊，这样子看能久吗？不能久，眼睛很容易累，眼睛累了就会发出这个劳相，盯一发劳，这个盯住看看久了，看久了，发生疲劳了，发生疲劳了，情况怎么样啊？这一虚空别见狂发。浮有一些狂乱灰象，哎，等到这个盯住看看久了的时候，劳累了，眼睛受不了。这个很累的时候，就看见这个空中有花呀，啊，满天金星啊，飞来飞去，就是好像眼睛有病的人啊，或者是身体虚弱的人，顿在那里一爬起来的时候，就看着满天金星那种情况。那叫做狂花，花这个华就是花啊，就是空中之花。这个空花现在空中啊乱飞，那个狂就是乱飞的情况。这个空花在空中飞来飞去，乱飞飞来飞去啊，它不但是这个金星狂飞，它还有一切狂乱飞象。假如你的眼睛一直盯盯盯盯盯久了哈，它不但是满天金星啊，还会看到一条一条的丝，好像头发，有好多一粒一粒的黑黑的东西在哪里乱飞，所以叫做狂乱飞象，很乱的东西啊，又好像头发，又好像黑点啊，又好像各种的东西在空中啊飞来飞去。那就叫做狂乱飞象，飞来飞去。哎，我们现在的这个身法身运的情况啊，就跟这个情况相同了。身运当时亦不如此啊，这个五运里面的身法看出俨然是有啊，实际上它跟空花没有两样，哎，跟空花没有两样啊。你看我们这个身体很坚固吗？一点也不坚固啊，要消灭的时候很快 啊，彼此如果两分钟不呼吸的话，差不多他就要才有那了啊。为什么不能没有呼吸啊？啊，因为没有呼吸，他就要心脏跳动就要停了，这个一停，这个身体就完了，他的精神就要离开了。那么这个身体就变成没有用的东西了。所以人不能没有呼吸啊，他有呼吸的时候俨然是个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会想，而且在世间法上勾心斗角，什么用什么方法都有。哎，他如果是有坏的心理的话，他又怎么样害人，想出种种的办法来啊。而且他会想让人呢死在自己不明不白，莫名其妙，什么情况都会有的。哎，等到这个呼吸一停止了，嘿，完了，没有了，什么都不行了啊。那个时候你打他，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身运的这个身心是假的，没有真的，你不要把它当真。假如熟读这一类的经文的话，对于自己这个身心他就会放得下，不会太执着啊。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是完全不顾他，不顾他，他生了毛病呢，你还增加麻烦了啊。不过照顾这个身体呀，有一个通途的方法，大致可以就可以就好了。例如说这个身体他必定要有饭吃，不能让他饿啊。 法轮未转时轮现啊，不能让他饿。那么还要衣服穿，要有衣服啊。那么这个衣服不必穿得漂亮，夏天遮蔽这个丑陋的身体，冬天不会冷就行了。不必去讲究那些流行啊，一年换一样啊，哦，那个那些都不必要啊。这个住的地方有个房子啊，不至于漏水，能够安定下来就好了。所以用这种的心理去配合，就不会有多大问题啊。所以不要太过度的爱护，结果呢拢得执着放不下，那就不好。因为下面这个发挥它的这个空的意义的文字啊，文字很长，讲不完，所以只讲到适应当知，亦不容事，下文留下再讲，下回。